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7号，公元2010年7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喇大克之行，返抵达伦斯拉；加拿大称邀请达赖喇嘛是该国内政；伊藏人被任命为美国华州亚太伊事务委员会委员；西藏青年会会长呼吁选好新一届理事会成员；欧洲藏人第二次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查姆克什米尔邦喇大克努布拉境内为期一周的传法活动后，于今天上午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达赖喇嘛尊者是于上周二20号抵达喇大克首府列城的托伊斯机场，受到喇大克地方官员和僧俗民众的隆重迎请。从上周三21号开始，达赖喇嘛在桑迪林寺向大众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传法，传授文殊菩萨礼赞文，呼吁大众要加强学习佛法教义与现代教育。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出席了由来自印度南部西藏寺院僧人举行的有关英明雪研讨会，向大众开示演说，强调喜马拉雅民众有特殊义务保护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文化。结束在桑迪林寺的议程后，达赖喇嘛于上周五23号前往距离努布拉40公里处的雅玛贡波寺进行参访，还为信众举行了一天的传法。24号，达赖喇嘛乘坐直升机抵达德吉寺，并在寺院大殿接受了寺主赤丝仁不庆供奉的曼扎三宝。上周日25号，达赖喇嘛尊者为当地新塑建的弥勒菩萨佛像进行了开光加持。查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在仪式上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崇高敬意，并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为弥勒菩萨佛像开光加持，不仅给努布拉民众带来福报，也在世界地图上为喇大克增添了新的景象。应印度南部西藏扎西伦布寺住持罗萨茨丹仁不庆的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早上在建造弥勒菩萨佛像之地主持了祈福法会，为高僧大德健康长寿、佛法昌盛、藏人增进福德，以及第11世班禅喇嘛根据确吉尼玛从中共手中获释返回扎西伦布寺进行了潜心祈祷。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在一座由民众在德吉公园内建造的老宫殿内向信众传授了为期两天的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圣道三要和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极。在法会上，达赖喇嘛呼吁喜马拉雅山区民众要延续传统文化和习俗，并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喇大克努布拉德吉寺秘书吉康今天28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早上7点半在当地宫殿为大众举行了灌顶前行祈祷，之后继续讲授了修心八极后半部分，结束法会后传授了长寿佛灌顶。昨天上午11点半，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接见了约100名西方人士，向他们主要开示藏传佛教的起源。之后，尊者前往距离德吉宫殿5公里处为新建的一家学校进行了揭幕。尊者返回后，于下午约2点钟出席了由两个组织举办的一场问答式佛教研讨会。之后接见了喇大克部分军官和军人，此外还接见了弥勒菩萨佛像建造人士，共150多人。
全部相近及古兰子民那民家等俺就是他只能加个几那说。
圆满结束在喇大克努布拉的所有议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上午返抵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政府称邀请达赖喇嘛是该国的内政，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于今年10月份对加拿大多伦多展开访问，而加拿大联邦国库局局长兼亚太门户部部长戴国卫就回答记者有关达赖喇嘛的访问是否会影响加中两国关系时表示， 加拿大邀请达赖喇嘛来访是该国内政。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加拿大联邦国库局局长兼亚太门户部长戴国卫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加中关系发展顺畅而健康，但达赖喇嘛尊者到加拿大是该国内政，同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也是加拿大一贯的原则和立场。戴国卫还表示，加中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一些重要的国际议题，所以他对加拿大与中国目前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十月份访问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今年十月十二号到十九号间，达赖喇嘛将对美国加州圣何塞市和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展开访问。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十月二十二号开始对加拿大多伦多展开访问。出席在此前举行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发表和平演说，向民众讲授佛法，以及在多伦多为新兴建的西藏文化中心进行揭幕。据了解，加拿大国会于2006年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此外，美国之音记者张楠最近沿红军长征路线对很多藏人进行采访时了解到，在一般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宗教活动可以正常开展，但是在藏区，中共当局依然禁止藏人供奉和悬挂达赖喇嘛法像，中共党员和政府官员也不得信仰宗教。来自西藏康区甘孜州的一位西藏妇女毫不掩饰地向美国之音记者表达了她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之情，并希望达赖喇嘛尊者早日返回西藏。另一位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州的西藏妇女对当局禁止供奉达赖喇嘛法像表达不解，她说，
反正我们也搞不懂那些，藏族一般都是喜欢甜的还是瓜的。
在被问及是否愿意拜见达赖喇嘛时，这位西藏妇女表示，
那不是我们没有那个福气嘛，希望有天能见到。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移居美国西雅图的藏人哲西朗杰日前被华盛顿州长任命为华州亚太裔美国人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华盛顿州亚太裔美国人事务委员会一向关照亚太裔美国人的福祉利益，以确保他们在政府的各个领域中，包括商业、教育等其他领域获得参与权。该委员会通过州法于1974年2月26号正式成立。华盛顿州现任州长克里斯丁·格里格勒在扎西南杰的任命书上表示，我们需要像你这样为这个州奉献时间与能力的人。克里斯丁女士补充说，作为我这个团体的一员，我要求你承担起个人责任，为华州亚太裔美国人事务委员会和其管理取得有效成果做贡献。这些朗杰从本月一号开始正式就任，任期为三年，将于2013年6月30号结束。他曾担任华州西藏协会会长，在1999年移居美国之前，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多个部门任职26年，包括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会长呼吁选好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详细内容请听戈桑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第十四届大会即将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召开，会长策划人曾呼吁选好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本届大会将要选举西藏青年会理事会成员，因此与会者在推荐候选人时，对每一个人的背景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杜绝偏见，要负责任地选出能够真正为六百万西藏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的人。策划人曾表示，按照西藏青年会成立的宗旨，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有效地推动西藏独立运动，将成为本届大会的主要议题。 大会还将就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反中共殖民者在西藏的殖民活动上进行深入讨论，包括中共在西藏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掠夺自然资源等。此外，还就如何引入被中共劫持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虚吉尼玛，如何增强民众对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的认识，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西藏文化的保护等，也列入了本届大会的议题中。西藏青年会第十四届大会将于下周一8月2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召开，预计西藏青年会40多个分会的近200名代表将出席这次为期一周的会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提升流亡藏人的共同力量与民主体制的健全，第二次欧洲藏人联合大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大会主办单位发表声明指出，欢迎来自欧洲各国的藏人代表参与这次大会，并指定欧洲各国的参与代表人数为10人，另外可以增加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代表的参与名额。法国西藏协会会长托天朗杰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大会将不会讨论应该要怎样的问题，而是要评估首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就西藏问题制定3项决议案和19项内部议题的实践情况。这次大会还将讨论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和在欧洲如何加强保护西藏文化和教育事业等问题。首届欧洲藏人联合大会于2008年在瑞士巴塞尔城市召开，当时来自欧洲14个国家的125位代表与会，并制定了3项决议案和19项内部议题。其中3项决议案分别是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批评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要求欧洲联盟派遣调查团前往西藏了解真实状况，以及呼吁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此外，19项内部议题包括保护和继承西藏语言文化，在各自家庭中使用藏语言，以及欧洲各国西藏委员会在各自所在地举行文艺表演，向当地民众宣传和介绍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丁一夫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在当今世界上，民族冲突和区域独立是很多大国遇到的问题。区域问题是二战以后很多局部冲突的根源，英国的北爱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都曾经是这些国家历经多年的棘手问题。大国在处理区域问题的时候，最棘手的是该地区要求自由的民众本身是分裂的，分成很多派别，其诉求相差很大，有些要求独立，有些要求自治，有些主张谈判，有些诉诸武力。于是中央政府找不到一个单一的谈判对象，无法达成协议，走出和解的踏踏实实的步子，和任何一派的谈判会受到另外派别的怀疑，和任何一派达成的任何协议会遭到其他派别的反对，谈判达成协议，协议被破坏而推翻，在暴力冲突下再次谈判，而再次谈判的结果会重复以前协议的命运，如此周而复始，在谈判和暴力冲突之间来回摇摆。这是很多区域问题拖了几十年，流了很多血而找不出出路的原因。然而西藏问题是一个特例，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西藏流亡社区和境内藏民秉持非暴力的佛教哲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走向暴力。达赖喇嘛不愧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如今西藏问题上可能获得双赢的最有利的条件是600万藏民仍然追随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